兄姊妹们平安。下面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讲道经文，是在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啊，从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想先用希伯来文再为弟兄姊妹来诵读这个诗篇23篇。 Mitzmola David Adonai Roi Lo Echsar Binot Desher Yarbi Zini Almei Menuhot Yenahanini Nafshi Yesoviv Yenahanini Va Maglet Zedek Laman Shemo Gam Ki Elech Begeza Mavet Lo Yura Ra Ki Ata Imadi Shufteha Umish Enteha Hema Yenahamuni Taroch Nefanai Shuhan Neged Zerai Dishanta Veshemin Roshi Kosi Rafaya Ach Tov Vechesed Yedafuni Ko Yame Haya Veshapti Bevets Adonai Laorech Yamin。 这是一篇非常熟悉的诗篇，也是我们常常去诵读的一篇，无论是在婚礼上面，或者是一些安息礼拜，甚至在感恩聚会，甚至包括今天我们在面对这个冠状肺炎病毒的这一刻，我相信这篇的诗篇都会带给我们有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鼓励。因为这篇诗篇大家也知道，它的作者就是大卫，而大卫那充满传奇的一生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从一个普通的不起眼的一个牧羊人，到后来做了一位将军，甚至做了一位王，当然他也做了父亲，他也成为了众人的一个偶像，甚至是大家都不断的在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而在他的一生当中，当然他也像普通人一样，他也是有犯错，他甚至也借刀杀人，他也犯了很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是神却仍然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来一同的来看看，从这篇的诗篇里面，我不知道当我读完，用中文读完这篇诗篇的时候，会哪一些的文字会特别的触动到你，让你会联想到面对今天的这个肺炎疫情的这个蔓延，到底哪一些的字眼，哪一些的文字会让你特别的深刻。我想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觉得第一节里面讲到不缺乏，对吧？可能也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我不怕遭害，有神引导我走义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安慰，甚至看到第五节说到福杯满溢，而第六节有讲到一生一世，还有呢恩惠慈爱。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对这些文字特别的有一些的印象，或是感到此时特别的需要有一些安慰。可是我呢 却从这篇的诗篇里面呢更感受到一个美好的画面。因为 我自己更加喜欢画面，特别是在我和王牧师参加完这个夫妻恩爱营之后，当我们在彼此在 建立我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婚姻的这种这个约的时候呢，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学习了怎么样用一些画面来描绘我们之间所处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举个例子，可能当王牧师他在很焦急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他希望我为他做些事情的时候，他很焦急的时候，他会用一些画面，就说他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非常的着急啊，不得了。所以当你体会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的心情，他的感受。同样，当今天我们看到这篇的诗篇23篇，可能也会有一些的画面会让我们会一起的来去有更深的去感受到作者大卫他写这篇诗篇的一些背景也好，他想要表达的一些内容也好。首先可能第一个的画面就是让我们知道第一第二节里面讲到说是一个牧人和一群的羊，所以这个牧人和这群的羊也是在我们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刚才如果弟兄姊妹有看到的话，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就是一个牧人带着一群的羊。那么这个牧人跟这一群羊他们什么关系呢？就是一群的羊他们躺在这个青草地上吃饱了，躺在那里不想动了，然后呢牧人呢又把他们领到一个溪水边，就是一个很安静的静水边里面，让他们在这个静水的旁边就喝水。因为你知道羊们他们不喜欢在上流上游这个地方，就是很瀑布啊下面就是那个急流的这种水里面去喝，这个溪流里面去喝水，他们都喜欢去到一些比较近一点的水边就是在下游的地方，水面比较平静的地方去喝水。那么这样的一个画面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可能我们不是牧羊人，我们也没有牧放过羊群。那如果贴切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生活，就好像是我们去到一个有很多吃的这样的一个餐厅，比如说我们去到 Mizuki 的这个自助餐厅，那你根本就或者是在一个旋转寿司的这样子一个餐厅，你根本就不需要动，你只要坐在那里，就不断的在你面前有很多的寿司，有很多的这些食物在你面前摆着，以致你随手就可以拿到，就放到嘴里面去吃，无论是甜品也好，无论是肉也好，还是这些寿司也好，所以你是非常满足的，可以享受到丰富的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就好像一群的羊，他们躺卧在这个草地上，能够吃到很多很多的草，青青绿绿的这些一片的草原在他们的面前。然后同样这第一幅画面是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我们的一个供应者，他是让我们丰富有余的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我们有的吃，有的用，有的享受，有的住，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丰丰富富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记得这一切呢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都是上帝所供应我们。就好像那个牧羊人带着一群羊去到那个青草地，去到那个溪水边去喝去吃一样，同样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并不是靠我们自己个人的努力去得到。这是一个第一个的提醒当然第二个的画面呢，对我看到的话呢，就是在第三第四节，那是讲到说我们人生就是像一群羊，他们走着走着就可能羊，你知道他们是没有方向感的，他需要有牧羊人去引领，所以当他们走着走着呢，可能就会走到偏的路，甚至有一些小羊呢就可能跑到就危险的地方。所以呢牧羊人呢就会用他的杖和他的杆 去引导他们，去管教他们，去修正他们的路，使他们呢能够不遇到这个危险，使他们呢不至于走偏路啊。同样，这幅的画面让我们也想到了说，我们人生的路上，可能我们也是走着走着的时候，可能突然一个灾难就临到，可能突然疾病就临到，甚至可能危险死亡也会临到，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可能很难去避免的。同样，面对我们今天在这个病毒蔓延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无论是几个地方，已经意大利也好，伊朗也好还有包括像德国呀、美国啊，这些国家都已经出现了不只是一万，而是可能是超两万，甚至西班牙都可能这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感染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就会想，到底突然间临到的这些灾难，上帝在哪里？上帝在不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在不在我们的民族，在不在这些被感染疫情很严重的国家里面呢？我就特别有感触，去翻找了一下这前几位的就是病毒感染最多的人数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像意大利现在是最多的，那么伊朗，然后呢有德国，有西班牙，有美国。我就先说说这几个国家，这几个国家我都特别找到他们每个国家里面他们的宗教国家的这些各宗教的这些比例是怎么样，我就发现了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我们先说到这个意大利，大家都知道意大利呢里面有个梵蒂冈，梵蒂冈基本上是100%都是天主教徒，那整个国家其实呢也基本上那个比例也是超过90%是天主教或基督教，那么剩下10%呢是其他宗教。而伊朗这个地方呢该恰恰相反，是99%多都是回教徒，都是穆斯林，而只有0.6%是其他宗教或者是其他不信的。那德国呢刚好就是跟美国呢就有点相似，他们的人数呢大概是60%多的人都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只有20%几是其他宗教。美国也是，美国也是将近70%人口据说都是基督教徒，那剩下20%几30%呢是其他宗教或是不信的。那另外一个国家呢，就是我们也比较熟悉的是西班牙这个国家，这国家也是90%都是天主教徒，那10%呢是其他宗教。我先说说这几个国家，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上帝容许大部分都是信仰基督徒的都是信仰耶稣基督的，都是基督徒，只有一个伊朗这个国家他们是90%多是穆斯林。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些基督教或者以基督教立国的这些国家里面，他们出现这么样大面积的这个感染或者是感染人数，甚至有可能会加起来超过了中国这个地方，到底上帝在哪里？到底今天的这篇诗篇里面跟我们说，当我们遇到危险、疾病、瘟疫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上帝在不在？那诗人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上帝仍然在，上帝仍然在。就像大卫所说的，在患难当中，在死荫的幽谷当中，当人走偏的时候，上帝他的引导，他的杖，他的竿都引导我们，都安慰我们，他仍然同在，他并不是缺席了。可是为什么神要因着他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义路？明显可以看到刚才我说的这些，无论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也好，或是大部分是基督徒的这些国家也好，其实很明显我们看到现在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西班牙，或者是在瑞典呐、法国啊，包括英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其实现在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穆斯林或是回教徒的，已经可以说是大量的在当中去，繁衍，他们的人数不断的递增，甚至人口不断的增加，而这些国家，欧洲国家，他们信仰基督的这些国家呢，他们的比例却是大幅度的降低。我举个例子，像在这个荷兰、比利时这两个国家呢，其实他们也是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可是在这几年里面，从短短这七八年的时间里面，好，包括像英国这些国家，他们原本的基督教的比例呢，是下降了10几%，也就是说，有一大部分的人呢，越来越偏离了神的道，甚至不信。而反过来呢，回教徒在这些国家里面呢，人数却不断的增加。所以，上帝要为了他自己的名，要继续的引导他的百姓呢，要回到他正路上。就像诗篇里面说到的，他的灵使我们苏醒，他引导我们走正路，是因为他的名。虽然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病毒的这个感染，像一个死婴的幽谷一样，但是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神用他的杖和他的竿来管教我们，来规劝我们，甚至来安慰我们，陪伴我们。他并没有缺席，他仍然的同在，与我们的同在。所以这是第二幅的画面，让我看到，虽然人生有危难，有遭遇到一些逼迫的事情，一些危险，一些疾病，一些灾难，但是神仍然与我们同在，他保守我们，他也引领我们。那接下来这幅的图画呢，让我更感受到就是很深刻的，那就是说，在我敌人面前，在第五节里面哈，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好，在这里面呢，如果你真的是看英文的翻译好，看中文的翻译，可能你都不会感受到那么深刻的一个体会，那就是用希伯来它原文的意思里面讲到这幅的画面是怎样。他说到说，上帝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多食物的面前，就是像好像神在我们面前大摆筵席。可是当我们去到这个筵席当中，这里面很丰富、很丰富的时候呢，却正对着就是我们的仇敌，正对着就是我们的仇敌。啊，并不是说我们在读的时候，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他原文的意思是说，你在我的面前大摆筵席，而正对的就是我的这个敌人。你用膏油来滋润我的头，让我的福杯满溢。你说，上帝他的赐福，他的同在，其实很多时候呢，正好就是把我们放在敌人的面前，放在敌人的中间。啊，我想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邀请你去吃饭，啊，说那边有很好吃的自助餐，那么你去到那里随便的吃，随便的喝，可是你没有想到，当你去到的时候，你的敌人他就在你的面前出现，你会有什么感受？会很害怕，对不对？或者是会很担心，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本来是要去到自助餐里面吃饭，但是呢，突然间发现，可能对面的人就是在咳嗽，他就是一个带病者，或者是一个没有症状的一个带病毒的这样的一个人出现，那对你来说就像是一个什么病毒，就像我们的敌人，不是那个人是你的敌人，是那个病毒就好像是我们的敌人，那你怎么办？而其实呢，正是在这个时候呢，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赐福，就是在那一刻， 当我们最觉得最无助、最微弱、最孤单、最感觉到自己最可怜的时候，却这个时候，这是上帝他的丰富的筵席在我们的面前，他为我们大摆这个筵席。所以今天，也许我们非常的担心这个病毒什么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家人，甚至可能影响到我们自己，但是你不用担心，那就是上帝他要大摆筵席，他要用他的福杯使我们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恩典，他用他的油来膏我们的头，让我们的杯得到满满的恩典。啊，这是对我们这个第三幅图画的这个提醒，一个的鼓励，叫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也不要担心。那最后的呢，这个对于大卫来说，当时那幅的图画，我想大家都知道，大卫在他，可以说他写这篇诗篇是他年老的时候写的，所以当他回想他的一生的时候，大卫曾经几度被追杀，有被他的王扫罗王追杀，有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所以那段的日子他每天都是提心吊胆，他每天都提心吊胆，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命可能就被追杀，就被杀戮。所以，可是当他回头再看的时候，这幅的图画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发现其实在后面追杀他，不只是说他担心的这个儿子亚沙龙追杀他，他的王扫罗在追杀他，他更看到的是上帝他的良善和他的信实也在追着他。我以前每次在讲这篇诗篇的时候，我常常会用的就是说，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就好像情人一样的追着我们，追着我们，我们去到哪里都追着我们。可当我这次再读一遍，我在不断的去反复的去诵读的时候，甚至回到他原文的意思去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其实这个并不是像我们以前所分享到的说，像情人或是爱人追着我们去到哪里都追着我们要赐福给我们，更重要的，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原本大卫所要表达的，那就是在他被追杀的时候，他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当他年老的日子，他回头去看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神的良善，原文哈，这个恩惠和慈爱是良善和信实的意思，是在追着他，追着他，就好像我有一个画面让我更加的感受到很深的，那就是好像我们在晚上，我们在出夜街回家的时候，那好像有人追在我们后面，跟着我们进了这个大楼，甚至呢，我们要上电梯的时候，跟着我们进了电梯，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追到我们面前的人，他出现的时候，发现原来不是别人，原来是我们最信任的丈夫也好，父母也好，或是配偶也好，他们在追随着我们，他们在等候着我们，他们在陪伴着我们。同样也是，今天我们总觉得病毒好像不断的在追杀，从中国就追杀到这个意大利，追杀到欧洲这些国家，追杀到北美，追杀到美国，甚至已经在我们这个 King County，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些周围，可能都有病毒不断的在出现，在追杀着。但是上帝他的良善和信实，回头当我们一看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上帝的爱就在那里，上帝的慈爱就在那里，上帝就在那里等候着我。所以，当我讲完这几幅图画的时候，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第一节，那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体会，耶和华是你的牧者。而今天，其实这整段的经文里面，都是在提醒我们说，到底 在我们的人的一生，就好像大卫他的一生里面，他最后认定神是他的牧者，神是他的带领，神是那位赐给他有丰富的这位上帝。所以当我们有丰富的时候，我们生活的无忧无虑的时候，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他是赐福我们的那位牧者，使我们没有缺乏。而更重要就是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甚至死因的幽谷的时候，在敌人面前的时候，在这些患难出现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那位牧者他会保护我们，他会看顾我们，他会负责我们到底，他是那位让我们没有缺乏的，满有丰富恩典的这样的慈爱的上帝。甚至当我们面对这个病毒的疫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经历到神所赐下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他的恩惠他的慈爱都要伴随着我们，他的同在他的安慰他的福杯都要伴随着我们。那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像世人那样子一生一世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什么是耶和华的殿中？那就是你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在神的道里面，你在神的恩典里面，你在神的救恩里面，你在神的慈爱里面，你在神的家中。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在一起和弟兄姊妹聚在一块儿，面对面的来敬拜上帝，可是我们能够在家中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仍然可以来敬拜我们的神，来赞美我们的主，让大卫的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也成为我们在人生当中一个最美的一个鼓励，一个最好的一个安慰。我们再来诵读一遍诗篇二十三篇，如果你能够背诵出来那是更好，让我们一同的来诵读，一同的来默读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慈悲仁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不离不弃的上帝，你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良善伴随着我们，你的同在是这样的真实，即使是在这个疫情不断的在蔓延，无论是在我们所居住的美国这个地方，还是在意大利，还是在伊朗，还是在西班牙，甚至在德国、法国、英国这些欧洲国家，主啊，你怜悯这些患病的病人，你也安慰那些疑似病案这些病人，你更与那些医护人员同在，是政府的官员同样有一个敬畏你的心，让他们能够做出最好的这个防疫措施，使民众心得到安稳，使每一个家庭都得到你的眷顾。主要更求你使这个病毒能够早日的被消灭，使全球都能够控制这些疫情，使更多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主你自己的恩典 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特别保守教会的每一个家庭，使每一个家庭以及他们所爱的这些家人，无论在哪里，你保护他们，使他们能够免除这一切的灾害。也愿主你自己在他们最无助、最恐惧的时候，你给他们有安慰，给他们有鼓励，更保护他们的出入平安。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